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内蒙古的一名农村妇女，我有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头几年他就给我讲了法轮功真相，告诉我法轮功是佛法，祛病健身有奇效，让我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帮我度过劫难，并希望我能听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受无神论的毒害，没往心里去，就说忙着玩手机，没有时间。2024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浑身无力，像得了重感冒一样，我硬撑着去了卫生所，打针输液。因我一人在家，丈夫在外打工，没人照顾我，浑身疼，睡不着觉。我咬牙每天做一顿饭，硬撑着吃一点，夜输了三天，一点都没见效，啥作用都没起。别人都说，这不是感冒，这就是瘟疫，新冠。我难受的有些绝望。第四天，练法轮功的朋友来到我家，看到我这个样子，急忙从兜里掏出 MP3， 让我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劝我少玩点手机吧，我忙说，我难受的命都保不住了，看不了手机了，我要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朋友给我打开了 MP3， 让我听大法师父讲法录音。朋友家里忙就走了。当时我听着师父讲法，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晨，我身上所有不适的症状全都消失了，多年来的失眠症状也好了，无病一身轻。我高兴极了，早上起来我吃过饭，我正在忙忙活活地干活，收拾家，我大姐来看我，惊讶地看着我问，你不是病了吗？你怎么起来了？还能干活了？咋回事儿？我高兴地告诉他，我是病了，是中招了，起不来了，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我就是听那个 MP3 听好的，是法轮功师父讲法。我大姐高兴地说，这法轮功也太神奇了，打针吃药治不了，法轮功师父竟让我妹妹好了。感谢法轮大法师父，感谢法轮大法。下面请听一位湖北法轮功学员讲述的 自己丈夫患恶性肿瘤痊愈的真实故事。我今年60多岁，有缘修炼法轮大法，使我从多种顽疾中恢复健康，老伴儿、儿女们、婆家、娘家亲人都三退，都明白真相，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甚至在他们生命危难之时，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护佑。老伴就是从恶性肿瘤中重生的。我和大家分享我丈夫在大法中获得福分的神奇故事，一方面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另一方面让更多人了解大法的美好。2017年夏天，老伴渐渐地消瘦，四肢无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孩子们在国外，我就陪老伴到本地县城医院去看病，检查身体。在县医院住了10多天，全面身体检查，最后结果出来了，胃里有肿瘤，初诊为恶性肿瘤。医生说最好到市里大医院会诊，我们就到市医院找专家看病。专家一看我老伴在县医院做的报告单，说这挺严重的，还是先住院检查吧。一个星期的全面检查，护士天天给我老伴抽好几管血，后来就抽不出来血，就给他输血再抽血，最后检查结果出来了，主治医生告诉我，老伴肿瘤大到12厘米，已经癌变了，胃右边有很多小的肿瘤，也挺严重。儿子得知他父亲的病情，要求主治医生做手术，切掉肿瘤。主治医生告诉我说，病情严重，要有思想准备。我告诫自己，我不能乱了方寸，稳住情绪，求师父保护老伴。老伴的手术做了5个多小时，顺利做完。术后几天，老伴不在医院住，坚决要回家。我们没等手术化验结果就回家了。老伴回家敬香，叩拜师父，又亲自写声明退出党团队。写声明后，他感觉身上掉下了很重的东西，他大声地对我说，好神奇啊。老伴先前就三退了，但没有写声明。老伴说能有今天，是李洪志大师救了他，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大法。现在他身体健康，每天都乐呵呵，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个主要部分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个有手段的能人。
但他却经常道歉认错。为什么他会老是认错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个做批发生意的，有一个同行老板，他生意起步早，是我们的同行老大。我得知同行老大进货的工厂，就背地里也到这里进货，而且我有意增加数量，也不欠账，这让厂家对我刮目相看。几次进货以后啊，我见时机成熟，就跟厂家谈条件。我说我要求保证独家，厂家权衡利弊，就把给那个同行老大的货给断了。后来我用这种手段把他同行老大手里的好品牌撬来了好几个，他的生意因此损失很大。他气愤地找到我大嚷：你够阴的，我到哪你到哪，你不能换个窝吗？我噎他：你找厂家，别找我呀。我跟他从此结了怨。我就靠着这样的手段，没过几年我成了同行老大，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同行，跟他们也都成了冤家仇人。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我知道为人处事都应该本着真善人，以前我做生意的手段是不对的，我感到很内疚，觉得对不起那个同行老大，我就去找他向他道歉，但他不买账，还当面损我贬我。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来我被非法拘留了。这个同行老大两口子知道后，在同行中说我不少坏话，还以为我的店得黄。但我不恨他，我知道是我以前做错了。我出来后一次一次地找他给他道歉，同行聚会我就主动给他敬酒，有客户来我约他过来索赔，时间久了他也不反感，我还给他讲了大法真相。那年夏天，他的妻子突然病逝了，他的亲戚让我写悼词。我在写悼词时，我忍不住落泪，想起医生说他妻子在昏迷时嘴里还喊打包发货。丧事过后，我请他和他的女儿女婿一家吃饭，我对他女儿说：你妈不在了，叔叔也是你的亲人，以后有啥事需要帮忙的尽管说。我向他一家敬酒，接着我给他女儿女婿做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个同行老板有些感动，对我说：以后我也学你这个功，管你叫大师兄行吗？我高兴地说行。从此以后一见面他就喊我大师兄。有几次他的店员没来上班，让我的司机帮助发几件货，我爽快地答应了。他高兴地说：大师兄就是大师兄。有一天下午我刚进店，看见店里聚了不少人，还有两个警察。我一问才知道，原来有个小客户要退货，却硬要把破损的货退回来，店员不给退，那客户又哭又闹。我儿子见状就上前跟他解释，但这个客人居然动手把我儿子的衣服给抓破了，儿子的胳膊都被挠出了两道血印，于是儿子就报了警。这个客人见我走进店里，就指着我说：你就这样教育你的店员吗？你是练法轮功的，你看这事咋办吧。我心想，在警察面前说我练法轮功，分明是想拿住我。我问他：你有啥要求？这时一个警察对我说：你别管了，你要管我们就不来了。接着警察就把这个客户和我儿子一起带到派出所。到了傍晚，儿子回来就对我说：这娘们儿不是个东西，跟警察说你练法轮功，让警察抓你。 她丈夫也去了，大声嚷，我们不怕，往大了整。还问警察为什么不处理法轮功。警察问她，你有证据吗？他给你书和资料了吗？有证据就拿出来，没证据别说没用的。接着儿子埋怨我说，爸，以后别跟这样的人说法轮功的事了，多危险啊。警察说这两个人有前科，不让他再到咱们店进货了，再整事儿就拘留他。其实这个客户他哥哥是我朋友，我跟这个客户讲过法轮功真相，他知道我练大法，我对他是照顾来照顾去的，但他却这样对待我，想把我整进去。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到我店里。有一天他哥哥给我打电话，说儿子结婚要请我喝喜酒。婚宴结束时我碰见了他，他有点不自然，我走向前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我说我做得不好，你别生气，我给你道歉了。他忙说，千万别这样说，是我不对，我应该向你道歉，你还生我气吗？我说生啥气，从你哥哥这说咱们也得好好处。你咋不到我店里进货了？来吧，别看店员的态度，看我对你咋样就行了。他有些感动说，谢谢你。接着我又跟他说大法真相，他说其实我心里有数，你是最好的人，那次是我糊涂了。说些啥呀，我哥知道后也责怪我。我又问，你先生咋没来？他说在班上没请下假来。我说替我问他好，相处这些年了，别为一点小事断了交情。你家孩子啥时候结婚？一定告诉我，我去捧个场。他一听泪盈眼圈，直说导师一定告诉你，一定的。有一回我被人举报，说我做生意扰民，被举报的还有另外一家。我对办案的人说，我做生意合理合法，干扰谁了？办案人说，有人盯着你，我也不好办，意思让我把举报人摆平了，他们就不管了。过了几天，另一家被举报的人跟我说，我查出是谁了，已经在酒店安排了，花了2000元钱，你拿一半行吗？我说行。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其实暗算我的是一家公司的高管，有钱有势，他见到我总沉个脸，有时我打招呼他也不吱声，好像气没出完。但我不恨他，还是想让他知道大法真相。我几次把大法真相材料悄悄地夹在他家门上，当遇见他妻子时我老远就打招呼。有一回我给他妻子讲大法真相，劝他三退，他妻子同意了，还夸我说你这个人面善。我说叫你家大哥有空到我店里来，选几件他需要的产品。他妻子满脸笑说，好，我告诉他。一天上午我看见他家单元门口贴着喜字，就问邻居谁家办喜事儿。邻居说某某的儿子今天结婚。我一听是他，马上装上500元钱红包去他家道喜。他一见到我感到很意外，直说谢谢谢谢。他让我中午去酒店喝喜酒，我说我是修大法的，不喝酒，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高兴。他直说好好。我又冲满屋子的人抱拳说，大家也记住这句话，会得福报的。大家都微笑点头。他送我到门外，看我下楼才进屋。从此他再见到我脸也开朗了。到了年底，我送给他一本大法真相台历，我说这是在别处看不到的，对你有好处。他痛快地接过去。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讲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伪造的，他静静地听，不住地点头。接着我劝他三退，这时他不讲话。我说你信我一次，你这么好的人，我能骗你吗？ 有灾就化解了，没灾也不搭啥。最后他同意了。又有一次，他到我店里来，看见我在看书，就问我看啥，我说是转法轮。他说能不能给我弄一本看，我说行啊，我送给他一本转法轮，然后说这书在大陆是绝版，买不到，你要珍惜，看前要洗手，用恭敬的心去看，第一遍要连续看完，间断了再看就拿不起来了。他点头答应了。几个月后我又见到他，我问他说你看了吗，意思是看了转法轮了吗，他说看了一半，忙没再看。我说想看就留下，不想看就给我，千万别乱放。他笑了，我感觉他舍不得还给我。为了取货方便，我在库房侧面新开了一个门，门洞刚扒好，准备安门时，一个邻居来了，气势汹汹地对我说：谁让你在这儿开门，给我封上。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我一看那架势，觉得不对劲，好像是在找茬。我说我家库房打个门有错吗？他说你家的那也不行，你要不恢复了，我给城管打电话。说完他就走了。给我干活的亲戚说别理他，与他有啥关系，按说我家的墙打个门很正常，他干涉没道理啊。不一会儿他又来了，见我还干活，就指着我说你真想干是吧，那对不起了，我这就给城管打电话。我说哪错了我改，门都扒开了又不影响你啥，让我恢复没道理啊。我担心他真举报，如果城管的人来了，他们可不管对错，让恢复不说还得罚款。邻居接着说你这人太坏了，这次就对不住你了。我一惊问他我哪坏你了，你说明白点。他说别人租我库房好好的，你凭什么撬我租户。我立刻想起了两年前我改造库房打算外租，有一天有一个人来问价，说要租我的库房，其实这个人是要租邻居库房的。我犯了老毛病，给价很低，想把这个人撬过来，可是这人虚晃一枪再也没来。我终于想明白了，那人见我租低价，回头跟这个邻居砍价，要求降租金，所以邻居才找茬治我。我想如果我没有撬他租户的坏心思，他不会找我麻烦，他说我坏也没冤枉我，是我有错在先。于是我弯下腰默默地捡砖头，又弄来水泥，把刚刚扒好的门重新砌上，把墙一点一点地恢复了原样。这时风很大，弄得我满身满脸都是土。墙砌了一半后，给我干活的亲戚把大铲一扔，下午我不来了，你自己干吧。亲戚觉得窝囊不干了，关键时刻亲戚甩耙子了，这真是雪上加霜。其他的邻居看着我疑惑地问刚扒开咋又砌上了。第二天邻居推着沙子和水泥修理库房外墙，我走过去帮他一车一车地推，我向他道歉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错了我改，你别生气，以后看我咋做。他见我被他治老实了，表情有点扬眉吐气，但后来还是提防我，有点疏远我。大年初五的傍晚，我与妻子从小区回家，他迎面走来，一见到我他有意低头，我就对他大声喊老某过年好，他一愣马上说你也好。我走到他跟前对他说我一直有个心愿想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得福报的，这是掏心窝的话。他说法轮功好啊。我说咱们缘分不浅，你得福报我高兴。他笑了说行行。 听众朋友，认错道歉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还要忍下羞辱与委屈。然而能认错的人更是不一般的能人，对吧？因为他拥有的是无比的勇气与不一样的胸怀，您说是吗？今天的故事就给您说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修炼后我甩掉了之前的一身病痛，而且整天乐呵呵的，身心健康。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的好朋友跟着我在大法中受益的真实故事。我有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叫王静，我俩相处的像亲姐妹一样。他人很善良，家庭条件也好，我们有事都互相帮助。有一次我回娘家过年，由于家里暖气供热不好需要维修，再加上之前王静的姐姐曾说过，你家供热不好到我家住吧，因此这次回来后我没有直接回家，就到王静的家去了。到他家时天已经黑了，王静说，你就在我家住吧，现在就我自己在家很方便，你自己一个房间，你正常上下班学法练功什么都不影响。我说行，太谢谢你了。我在他家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为他着想，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他。我看见卫生间盆里泡的床上用品，我就马上帮他洗出来。王静向我诉说，他最近身体不好，出现吐血现象，身体虚弱，非常痛苦。我对王静说，以前我和你说过，我原来身体很不好，颈椎压迫神经，脑袋木，胳膊木，常年感冒不断，经常吃药打针，是个药篓子，痛苦极了。有一年夏季上不了班了，整天愁眉苦脸，没有笑容。通过练法轮功练好了，20多年没吃过一片药，无病一身轻，整天乐呵呵，心里非常舒服，无论干什么都感到无比神圣。家人和同事都说我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给你念《转法轮》这本大法宝书，你听吧。王静说他自己念。看完一遍《转法轮》后，王静说这本书太好了，他受益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变化很大，什么都能干了。我看他确实是明显好多了，连拖地都不用我了。我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是科学，是博大精深的科学，是高德大法，能达到身体健康、道德回升的好功法。通过学法，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不管邪党利用什么手段，也动摇不了我。大法在我心中扎下根，我一定兼修大法到底。我说，你也练法轮功吧。王静说他害怕，现在不敢练，等法轮功昭雪后他一定学。我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江泽民利用邪党迫害法轮功，手段恶劣，即古今中外历史上邪恶之大权，迫害死很多练法轮功的善良百姓，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残，太残酷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造假栽赃陷害法轮功，挑起人们仇恨法轮功。你看那个男人被大火烧得面目皆非，头发和两腿间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那不是明摆着造假吗？希望你等大法正过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珍惜，这是一本难得的宝书。王静的丈夫和孩子回来时，看到她的变化都高兴得合不拢嘴。她丈夫说，你给我们家带来了福。我说，这是大法师父的慈悲。我给王静的丈夫和孩子讲大法真相，三退保平安等，他们全家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都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告诉他们，遇到危难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他们都非常接受，表示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被中共化为特殊人群的后果。作者归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4日。前些天碰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她的丈夫因不放弃信仰而惨死狱中，这些年她在为丈夫奔走找回公道，而司法厅却告诉她，你别去省监狱管理局，你是特殊人群，去了人家也不接待，你进不了人家的门。这让我联想到前几天看到明慧网有一篇文章，题为《中共法官叫嚣，杀人放火好说，法轮功的事不好说》。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中共给法轮功的待遇是很特殊的，杀人放火有明确的法律条款，可以对犯罪者予以制裁，而在遇到法轮功维权案例时，却感到没有法律可依，不得公平对待。文中描述，河北省邢台市广播电台退休主任编辑、法轮功学员陈新博遭受冤狱迫害，重获人身自由回家后，才知道自己的养老金、医保待遇早已被非法剥夺，原单位也非法开除了他的公职。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权，陈新博拿着社保法、立法法、公务员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劳动法、宪法等文件到原单位和社保中心找说法。邢台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江奇公然说， 你说的都对，但我就不给你，你能怎么着？你去法院告我吧，法院说让给你，我就给你。陈新伯于是向邢台市经济开发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该法院法官张国正不仅百般刁难他，并公然说，杀人放火好说，法轮功的事不好说，这是重大敏感问题。中共及其各个政府部门都把法轮功当成了特殊人群，法轮功有什么特殊呢？说来还真是特殊。一，在乱世中坚守道德，在人人为劲敌、造假遍地、正邪倒悬的中国，首先法轮功学员不偷盗、不抢劫、不行贿、不受贿、不撒谎、不造假、不杀人、不放火、不坑人、不害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贩毒、不吸毒、不嫖娼、不卖淫，常人司空见惯的恶习都没有。其次，他们对家庭负责，对工作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众生负责，对人类的道德负责，对宇宙正的因素负责，他们维护宇宙大法，同样也尊重和维护国家宪法和法律。还有，真修者遵循表里如一，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努力修去自己的私心，如争斗、妒忌、显示、傲慢、怨恨等等不好的心。二，被中共特殊针对，按高标准做人，除了法轮功学员，当今不修炼的中国人谁能做到呢？然而中共却把法轮功学员当作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不快。中共是怎么对待法轮功这个特殊人群的呢？25年来，法轮功遭受的特殊对待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骚扰、绑架、抄家、罚款、关押、洗脑、劳教、判刑，遭受数百种酷刑折磨，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灌食精神类药物，被关进精神病院折磨，活摘器官等惨绝人寰的迫害。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伤、致残、致疯、致死，有的学员被迫流离失所，艰难中客死他乡，有的被开除公职、没收土地、抢夺家财、剥夺养老金、医保，还有的被注销户口等等。邢台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江奇以及邢台市经济开发区法院的法官张国正，他们是全中国中共政府官员和办事人员的缩影，很有代表性。陈江奇们和张国正们的流氓式回答，体现出面对法轮功这个中共制造的最大冤案，他们不是不知道事情的对与错，而是不敢不愿坚持正义，不敢不愿秉公执法。中国绝大多数参与迫害者都是这个思路，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众多不敢依法办事、执行邪恶命令的人，才造成了法轮功被作为特殊人群而施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邪恶政策，造成国际社会被收买，不敢公开对中共提出法轮功问题。三，以特殊的坚韧和平反迫害。法轮功学员是如何面对中共的灭绝式迫害的呢？一般人想象不到的磨难，法轮功学员都默默承受着。在中国社会报复性杀人案频出、活不下去而自杀频现的当下，他们没有仇恨官员、警察、法官，没有自杀轻生，相反，法轮功学员无论遭受多大的压制，他们都努力保持内心的光明，积极向上，无论中共怎么猖狂，都无法夺去他们心中对神的信仰，这同样是法轮功的特殊之处。中国的法轮功问题并非亿万法轮功学员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更庞大的中国人口，涉及到社会单元的方方面面。也正是因为每一个处理法轮功问题的单位和个人 都涉及到违抗命令被处罚的巨大压力，所以才被称之为是重大敏感问题。从这一方面来看，不但法轮功在中国是一个受迫害25年的特殊群体，他们所在的公司、学校、居委会、医院、法院、政府机构也成为特殊冤案的制造者和迫害政策的执行者。结语：真善忍是普世真理，法轮功不会被消灭，但迫害法轮功的时间年数越多，那个国家的人心就会变得越险恶，社会越腐烂。迫害正信是比瘟疫更可怕、更致命的病毒，古代如此，现代也是如此。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两个历史名人的轮回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轮回的概念深入人心且理论完备，人们笃信轮回，用轮回来理解世界，用轮回来认识世界，形成了轮回的世界观。连梁山好汉被砍头时都相信头掉了碗大个疤，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今生死去，来世还可以轮回世间再做好汉。但是自从科学理论进入中国，特别是中共统治中国后，关于宗教有神的文化一概被否定，中国人头脑中对于传统文化所知的越来越少。到了现在，轮回的证据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寻找，证明真伪，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虽然一种学说需要经过论证才能证明其正确，但是古人证明轮回的方法和理念与现代却完全不同。先来讲讲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和佛印和尚的故事。在古代，曾有人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轮回的前生后世、因果和结局的主线，给人类文化中留下参考事例。其中，佛印和尚与苏东坡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现在很多人只知道他是北宋大文豪和书画家，曾任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却不知道他的前世是一修行僧人。其实他自己已经多次在诗文中提到自己的前世，例如他在南华寺中写道：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浅。元丰七年四月，苏轼在抵达均州前，云安和尚梦到自己与苏辙、圣寿寺的聪和尚一起出城迎接五戒和尚，醒来后感到很奇怪，于是将此梦告诉了苏辙。苏辙还没开口，聪和尚来了。苏辙对他说：刚才同云安谈梦，你来也想一起谈梦吗？聪和尚说：我昨天晚上梦见我们三人一起去迎接五戒和尚了。苏辙抚掌大笑道：世上果真有三人做同样梦的事，真是奇怪啊。不久，苏东坡的书信到了，说他现在已经到了奉新，很快就可以同大家见面。三人非常高兴，一路小跑赶到城外20里的建山寺等苏东坡。苏东坡到了后，大家对他谈起了三人做相同梦的事。苏东坡若有所思道：我8、9岁时 也曾经梦到我的前世是位僧人，往来闪佑之间，还有我的母亲刚怀孕时，曾梦到一僧人来托宿，僧人风姿挺秀，一只眼睛失明。云安惊呼道：五戒和尚就是闪佑人，一只眼睛失明，晚年时游历高安，在大禹过世。大家一算，此事过去50年了，而苏东坡现在正好49岁。从时间、地点和多人相似的梦来看，苏东坡是五戒和尚转世，已经无疑义了。苏东坡后来写信给云安说：戒和尚不怕人笑话，厚着脸皮又出来了，真是可笑啊。但既然是佛法机缘，我就痛加磨砺，希望将来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这就不胜荣幸了。苏东坡总是喜欢穿僧衣，这可能是前世因缘所致。宋哲宗曾经问内侍陈演：苏东坡朝服下面穿的是什么衣服？陈演说：是僧衣。哲宗笑之。苏东坡在杭州时，曾与朋友参聊一起到西湖边上的寿星寺游历。苏东坡还世后对参聊说：我生平从没有到这里来过，但眼前所见好像都曾经亲身经历过这儿似的。从这里到忏堂应有92级阶梯，叫人数后果真如他所说。苏东坡对参聊说道：我前世是山中的僧人，曾经就在这所寺院中。此后苏东坡便经常到这所佛寺中盘桓小憩。这五戒和尚又是何人呢？据说他一目失明，还有一师兄叫明悟。五戒因为一念之差，同女子红莲有了苟且之事，犯了奸淫之戒，结果事情被已经有功能的明悟和尚看破，五戒羞愧难当，便作画投胎去了。明悟已经预见五戒下一世可能谤佛谤僧，这样可能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于是他也赶紧作画紧追五戒投胎而去。到了这一世，五戒投胎成了苏东坡，而明悟就是苏东坡的好朋友佛印和尚。苏东坡刚开始时真的不信佛法，罪行功名，但佛印一直不离不弃地追随左右，苦心劝化点悟于他。自身的亲身遭遇加上佛印的不断劝化点悟，苏东坡终于醒悟，不但深信因果轮回之说，而且崇信佛法，潜心修炼。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7月28日，苏东坡去世时，他对守在床边的三个儿子说：我平生没做什么坏事，相信不会坠入地狱的，你们不要太伤心了。又告诫人们，神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但遗憾自己已经回生无力了。他说道：看来西方极乐世界是有的，但我现在已经用不上力了。再来讲一个北宋诗人黄庭坚的轮回故事。北宋一位有名的诗人黄庭坚，字山谷，从小就是出名的大孝子，幼时就被母亲洗涤逆气，后来做了大官，还是坚持自己亲手洗刷，其孝行美德感化一方，被后人选为24孝之一。他写过一首诗：似僧有发，似俗脱尘，做梦中梦，悟身外身。写的就是他自己的轮回故事。黄庭坚26岁考中进士之后，被朝廷任命为黄州，就是今天的安徽芜湖的知州。有一天他在州衙内午睡，梦见自己走出衙门，来到一处乡村，老远就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 站在家门外的香案前祷告，口中喊着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山谷走到近前，见案上供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芹菜面，香味扑鼻，便不自觉地端起来吃。吃完后回衙门休息，忽然听见敲门声，一觉醒来方知是梦，不过梦境逼真，嘴里还留有芹菜香味，但他并未在意，以为只是梦而已。次日午睡，再梦如昨，菜香悠悠，梦境如亲历。黄庭坚感到不可思议，于是起身步出州衙，循着梦中道路行去，欲探个究竟。行至一村落，景物依稀，仿佛回到故乡一般。他径直走到一户人家，叩门而入，正是梦中所见的老婆婆，便上前施礼，问老婆婆何故在门外喊人吃面。老人答道，昨天是我女儿的忌日，因为她生前喜欢吃芹菜面，所以我在门外喊她回来吃面，我每年都是这样做。黄山谷感到惊奇，问道，你女儿死去多久了？老婆婆答，已经26年了。山谷突然想到，自己今年正是26岁，昨天恰是自己的生日，于是再问他女儿在世的情形，家中近况如何。老婆婆说，我只有一个女儿，她生前喜欢读书，信佛吃素，很是孝顺，但不肯嫁人，并发愿说求来世转男身做文学家。到26岁那年，女儿生病去世，死的时候她说还要回来看我的。山谷大惊，忙问她的闺房在哪里，我可以看看吗？老婆婆手指着一间旧房说，就是这一间，你自己进去看吧。山谷走进房里，环顾四周，卧床桌椅，倍感亲切。只见靠墙有一个大柜，依然紧锁。山谷问老婆婆，那里面是什么？全是我女儿生前看过的书。老婆婆边擦泪边回答，我可以打开看看吗？老人家说，锁是不知女儿放哪里去了，我一直无法打开。山谷心中琢磨了一下，忽然记起锁匙的位置，便告诉老婆婆，径直找出锁匙，打开书柜，发现里面有许多书稿。戏谑之下，山谷如坠云雾，原来他每次应试的文章竟然全在这里，而且一字不差。山谷沉思良久，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前生曾是女儿身，此地是她前生的老家，老婆婆便是她前生之母，如今这个家只剩老母一人。于是山谷跪拜在地，匍匐老人脚前，含泪称娘亲，说自己就是她的女儿转世，母女隔世相认，自然悲喜交集。黄山谷回州衙后，迅速带人来迎接老母同往，奉母至孝，如同亲娘，终身奉养。有趣的是，苏东坡与黄庭坚是同时代的名士，大约元佑初年，苏东坡曾与黄庭坚一起去拜见一老者，老者一见面就说，苏东坡的前世是五戒和尚，而黄庭坚的前世是一女子。苏东坡当时已知自己的身世，点头不语，而黄庭坚却根本不信，后来的经历让他不得不信。古人并非我们想象的愚昧，凡事也要有证据才能确认，所以黄庭坚就按照记忆找到了那位女子的家，找到了前世的母亲，才完整解释了自己的经历。 如今有的相信超自然现象的科学家证明轮回，也是用这个方法去实地考察，将往生人的记忆作为线索，能够记忆并完整描述前世事迹的，才算是完整的轮回实例，从而得出轮回是真实存在的结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是否让您对轮回转世的话题产生了兴趣呢？在今天互联网如此普及的时代，不妨您自己去查询一番，也许对这个话题的真实性可以得出您自己的结论，没准儿还有可能发现自己的前世因缘呢。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